现在平安变得很重要。刚才唱的啊，这几首歌都很合适啊，但都不会。你们教会挺好的，人少可以唱新歌。我们教会要求不能唱新歌，唱新歌下面全都不会，所以我们牧师都说要唱老歌。其实这篇拯救灾难与拯救，上个星期我在我们教会也讲过，那这星期在你们这同样的 PPT 可能内容略有不同，但因为我很难两次讲一样的东西，所以可能会略有不同。我相信在座的可能有的人已经听过，因为他们网上转的挺多的这篇。这篇当时想来准备的时候，其实圣灵感动我准备这篇的时候，我当时觉得挺为难的，因为你要把整个圣经来讲关于拯救与灾难。但我也看到了很多现在网上就是一旦这个灾难发生以后各样的事情，我就发现基督徒对圣经喜欢选取某一段，什么时候选取不同的段落，讲出来的这个福音和信仰都是不一样的。灾难的时候讲什么，生的时候讲什么，死的时候讲什么，好像有一套。而且最近网上也是因为国内我最近特别忙，父母在，同时国内微信不停地发问我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然后把各种基督徒发的那些微信，那个慕道友，就是我的很多朋友都是慕道友，而且都是那种学者型的，就发给我这个逻辑性。哎呀，我这是忙得不得了，所以我干脆讲一篇，从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它究竟这个约和这个神的，我们说灾难讲到惩罚，就肯定讲到审判，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关系？我们回到圣经来看，而不以我们自己的一种血气或者我们自己的一厢情愿来讲。前些天这个李文亮就是医生死了以后，那基督徒中就盛传说这是个基督徒。然后就发很多信，有的人就说哎呀还没有证实，但是希望是，就发哎呀。然后我们教会的姊妹也觉得他得是基督徒呢，我们好像心里就好受一些，发了很多信。当时我就在我的群里严禁，我有四个做读者群啊，我们中有的人在，我就严禁转发这条信息，我说你至少得去核实吧。所以我就去向武汉的牧者们核实，武汉没有一个牧者能够说能够证实这个人是基督徒。后来有一个又查到一个牧者，他是去过他们教会，最多也就是牧道友去参加过查经。那我就在想，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好像可能是因为我们生长环境啊，不管是基督徒了还是就是基督就华人基督教的这种宣传口径，常常和政府党的宣传口径是一样的啊，这个是党员，这个是基督徒，两边拉人那种感觉。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们每次到这个时候传福音就会变形？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在祷告，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也有悔改。我就发现，因为我们内心深处不以福音的大能，仅仅福音的大能，不相信，总要给加点什么，或者谁是谁的儿子，谁是什么了不起的人，或者哪个领导的媳妇已经信主了，或者谁唱了哈利路亚。So what? 哪个有名的人，哪个大科学家，或者哪一个英雄，他是基督徒，就为这个信仰背书了吗？我们的信仰单单是耶稣基督为全人类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成为那认罪之人的救赎，仅此而已，难道还不够吗？因为我希望我，所以当然这个星期我已经很有勇气了，上个星期在我们教会要讲这篇道，我还是需要点勇气的，会给有些人泼冷水，也会给 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回到圣经来看。首先我们来看这句经文，约翰一书二章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所以今天神的审判之日是神的事，神的惩罚是神的事，今天我们在地上仍然活着，作为基督的身体，我们是来救赎的。人子来不是要定罪，而是让人得生命的。所以我们看第一个，律法与恩典的救赎。在律法与恩典的救赎中，我们先来看旧约。旧约在律法，我们说旧约这个律法与恩典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还没有神的选民，那么这个时候是针对全人类的，就是上帝造人，让人在伊甸园与他同在的生活，一直到出伊甸园。这个时候有没有律法呢？有的，就不是我们讲的那个律法，不是十诫，而是有一条命令。其实这条命令就是以神为神的命令，这条命令是给所有的人的。这条命令就是说，你不要去吃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重要的不是不吃果子，不是不吃苹果还是不吃梨子，现在都在讨论那个果子究竟是什么果子。重要的是，你不是自己要来当神来判定对错善恶以及惩罚，而是要以神为神。所以这个地方这一条命令就是神造人以后给人的命令，你人要做人，我神要做神，人不要做神。人一旦做神，不管你以宗教的方式做神，还是以政治的方式做神，还是以文化知识道德做神，你都是罪人，而且都是罪的根源。这个就是第一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里面有没有恩典呢？有惩罚，惩罚就是人要与神隔绝，被逐出伊甸园。但是他的恩典就是上帝为了人的缘故杀了动物，用他们的皮子来为他们做衣裳，就遮盖。这个血的祭就已经在伊甸园就开始了，就是替死。一旦替死，人的罪用动物来做了这个就是替死的，替死的。这个时候人和动物，人和大自然就已经开始关系被破坏，所以上帝就有对人有一个，我们说是咒诅，其实我认为那就是一个预言。预言就是因着你的罪，你和大自然，大自然之间都是被破坏，地被破坏。我们今天这个疫情像不像？就是因着人的罪。你说全是天灾吗？我不觉得，这显然是人祸，就是人的罪。人要做神，要来掌控一切，人来自己决定该吃什么不吃什么，该提取什么东西不该提取什么，做什么实验是有益处的。而我看到那些猫猫狗狗本身也不传染的，而现在四处去查中间树体啊，我先生本来是搞这个方面的，其实已经离开他本行蛮多日子了，现在好像就回去了，天天琢磨这事呢。都是人要做神啊造成的。那么我们看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就是当人被逐出伊甸园以后，一直到洪水灭世。人被逐出伊甸园，第一个犯的罪是什么罪？有没有人记得？兄弟残杀，就杀人案开始了。在伊甸园里面犯罪形成的是杀动物了，那是神让他替我们死了。但是当逐出伊甸园以后，人开始杀人，杀兄弟，兄弟彼此残杀。兄弟彼此残杀的时候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亚伯他的血在地里所发出声音。亚伯他献的是什么？献的是他的羔羊，就他是牧羊的。因为在伊甸园里面已经有了这个牲畜替死，所以亚伯做就是牧养这个羊，当然是羊，但他 最重要的，他还是知道，肯定是知道这个上帝所要的祭是悔改的祭，是赎罪的祭，替死的祭，所以他按照这个祭来献，并不是说该隐去种粮食就不对，不是这个原因。你如果用种的粮食，你向亚伯买一只羔羊献，因为上帝的祭的意思就是你得，什么是祭？祭就是认自己的罪，感谢他，然后求他赦免，是不是？这是祭。但是该隐他就自己来做主，他觉得我这个谷物种的挺好的，所以我将这个谷物献给神。那到了旧约后面就有两种祭，一个是燔祭、赎罪祭等等，这些祭都是要用羔羊啊、牛啊，就要用牲畜的血的，要用生命的。但是还有一种祭叫工作之祭，感恩祭、工作祭，就是将自己的第一把那个谷物摇一摇，我们说摇祭。那其实亚伯和该隐他献祭的不同之处，就是亚伯按照神对祭的设定来献祭，该隐按照自己最好的东西献给他。我们也经常唱将你最好的献给主那首歌，但你要知道接下来的那一句是献你年轻的生命，他没有说将你最好的献给主，献你的大房子，献你的才华，献你的智慧，献某一样东西。上帝不见得要这样东西，上帝要你的命。献祭献祭当做祭物只能是自己的命，而不能是自己的成果。所以他们的关键点不是上帝看中了什么，关键点是谁以神为神，谁以自己为神。所以这个就是，那么接下来一直到你看创世纪六章十一节就说，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我仔细一看，当时挪亚时代世界在神面前败坏的那个情况，就他的形容，我们现在每条都沾。而且我们现在你仔细去看，你其实一个灾难临到，不是哎呀赶紧就急得不得了求神解救，你也得有反思。今天其实网上已经有这种声音，至少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反思，我们里面有多少是以自己为义的，有多少是自己做神的。不管你做神你做得好还是不好，其实中国人历世历代都是只求一件事，就是一个好官，一个好皇帝，一个大青天大老爷，他是青天了我们就好了，他然后我们坏了都是因为他坏了，是这样吗？是我们这个民族需要反思自己的文化，民族需要反思自己的心灵，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反思自己里面，谁也逃不开。今天我看到在网上有那么多一会儿把人门钉上的啊，拿大铁条把猫，自己的猫狗也有直接砸下去了，把别人的猫狗给埋了的，什么事没有啊？围追堵截是围追堵截，我先生，我上次礼拜天讲了一下，我先生是湖北人，多少人就来问，哎呀，你们来你们家的是你爸妈还他爸妈？我说即便是他爸妈，他也早不在湖北，一直在上海。现在你的身份证就是如果是湖北籍，张俊他哥哥现在在厦门，他去厦门，因为他那个医院那个企业在厦门，他平常在上海就过去，他等于是拿着湖北籍身份证从上海去了厦门，双重的危机，所有人看到他都害怕。我就在想，如果是我会不会害怕？会啊。昨天我爸妈是在家待不住的人，昨天得陪他们逛，我先选择Victoria 那个就是 mall， 那是露天的，而且没什么中国人，然后他们觉得很没意思，还是要去十道门。进了十道门以后，我发现我凡是看见迎面走过来是华人，我心里就会紧张一点，就尽量不跟他面对面，那这种都是下意识的。然后我先生说，哎，你不要怕别人，别人还怕你，我们这一大家子你看。 然后我们进了一个餐厅，昨天当然不敢去吃中餐，对吧？我们就去那个 seasoning， 然后里面大部分是美国人，然后我妈就选了一个大桌子坐，我就说妈，你怎么坐这不坐那？她说干嘛？我说你看你后面就是两个中，后来发现那俩不是中国人，大概是亚洲人，他们一直在看我们。从我们坐下来没几分钟，他小两口匆匆忙忙吃完走了。前面我还很想换位子，你知道吗？其实中国人的那个里面根深蒂固，里面那个保护自己啊，那里面那个东西是每个人都有的。现在你不要说每个城市，我们昨天我先生告诉我一个说，哎，你们写小说的人现在可有的东西写了。说一个人他是从什么好像是温州去江西看一个朋友，到了那以后发现人家都挖地道全挖了不能看了，他就回温州，温州也不让回，因为也回不去也挖了，然后他这个人就是然后好像油又不够，他就跟我讲说这个人至今一直他就开着车，因为他的身份证找不到，他住不了店，他就一直开着车在全国的高速公路上行走着，到每一个高速公路的那个休息站睡觉。这个是后来去问是真实的，不是假的，他真实的。后来他就去一个村，就是被反正就是被举报了，他也没身份证。最后呢，这人最搞笑的是，反正他就游荡了很长时间。叫高速公路的男人，他就一直在高速公路上走着，后来就被发现，还是个老板，他那个身份证掉在他的座位底下，因为后来就报告警察了，警察就来就是等于来给他消毒嘛，这个车他跑了很多省了都，然后来消毒就发现那个他的身份证在椅子底下。其实这次事件有很多很多，我在里面看都很荒诞，但是我作为一个作家，我现在既不想写战歌，没到写颂歌的时候，哎，抗癌抗什么，凡是一有灾难我们就写战歌，我既不想写战歌，我觉得现在拿这些事来写点那种东西都有一点，不说吃人血馒头那么严重，但都心里有点不平安。所以但是我在这些事件之中，你我有没有看见我们自己在里面呢？看见我们自己的心呢？是有的。我妈妈这两天天天就在看这个回去的机票，直飞的都变成转飞了，一旦转飞他就不是从美国回去了，变成从上海这个疫情地方到南京去，那就要被隔离，或者从北京转过去。所以他天天关心他那个唉声叹气，我说妈你这算什么唉声叹气，人家大的悲哀的事多呢，轮不着你唉声叹气，你不就在这住一阵吗？他药没了，他说我家里什么东西要坏了，你会发现因为自己家人就会讲真话，你会发现我们考虑的就是自己那个芝麻绿豆。再大一点，基督教考虑的呢，中国基督徒考虑的，就把英雄人物都算成我们基督徒，然后就很好解释，是吧？但是这个世界在神面前败坏，不是你比我好一点你就没败坏，是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然后洪水灭绝。但洪水灭绝的时候，神还是给了一条生路，这条生路就是你愿意以神为神，信他的话，躲到方舟里面去，愿意预备的。所以仍然回到这一条，是以神为神，还是以你自己觉得不可能这个时候下雨把我们这个山都淹了，不可能祸及到我，或者说哎呀很多人败坏，那个比我坏的人先受惩罚我还可以。每一个人都似乎站在审判者的立场，先惩罚那些比自己坏的，然后一轮轮惩罚过来，50步的可以笑60步，60步笑70步，70步笑80步，80步笑90步。我们都比别人好一点，我们都是审判者。所以但是上帝他 他一直看重的就是你以神为神还是以你自己为神。所以这里的拯救方式是在最后彩虹之约，彩虹之约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所以才说末世是火焰之火，是到火嘛，你到启示录，而不是用水灭世，用火了。好，我们看第三阶段，就旧约里面第三阶段，第三阶段是对选民的。现在基督徒很喜欢用旧约里面的话，全部是对着外邦人去，你别忘了，这是对你自己的，对选民的，被神选中的人的。这一个阶段是十诫，十诫其实也是现代法律的根基，现代法律是建立在十诫，同时十诫其实也是我们说最基本的叫什么良心的一种共鸣，我们就说普世价值观其实讲的就是十诫。十诫耶稣在新约有个总结，总结就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爱人如己，这两条在良心中也是一个是向上天有敬畏，一个是爱人如己，这是最基本的。那么在十诫里面，在十诫这个第三阶段里面，其实是有一个约，这个约我们说约其实也就像法律它的奖惩条例。这什么约呢？就是说你看出埃及记里面24章12节，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教会存在的目的，以及旧约里面这神的选民里面一直需要怎么样教训百姓，就教训我们自己得知道。所以教会里面很大一个功用就是要将神的话语，将信仰的话语，将来直接教训百姓。第二个，耶利米书11章4节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照我一切吩咐的去行，这样你们做我的子民，我也做你们的神。你会发现这第三阶段和第一及第二阶段其实是连着的，仍然是怎么样，我怎么吩咐你遵行，你就是我的子民，我就保护你，你不遵行就不是我的子民，神就伸手攻击你吗？旧约里面也不是，旧约是其实就任凭你，就是罗马书说的任凭你，然后将你交在敌人手里。什么叫将你交在敌人手里？就我不再管你了，就这意思。其实就有点像爸妈对孩子是怎么样，你听我的话啊，我保护你，你不听我的话跑出去，一生气爸妈最多说我随你去，爸妈不会去追杀他，把孩儿追杀打死，他随你去。那么孩子所受到的灾难是来自于外面的野兽啊，或者说坏人啊，邻居啊，是别人，但是神最后孩子一叫唤，爸妈怎么样又冲出去把他救回来，然后还要打那个打他的人，是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旧约要来这样看。那么每一句你从旧约里面找出来的话要运用的时候，你都要分析一下它前前后后以及它是针对什么人的。那这地方它就其实在旧约里面它这个律法一个约，就是说你遵行这个律法你就是我的子民，我就保护你，你不遵行这个律法你就是等于叛逆出去，那我就让你自己吃吃苦头，随你去，其实就这么这句话。那么我们再看到新在这个里面到新约是又是怎样的一个恩典时代里面的救赎。前面我们看的是恩典与律法的救赎，那么我们到新约里面看看。新约在罗马书2章14到15节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这就说到人的良心，其实新约再三也提到人的良心，你的良知，上帝的这个律法其实就刻在我们心里。所以在所以在罗马书里面他就这样写到，而且另外一段也讲到 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所以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是天地万物，以及所造之物还有谁啊？还有我们自己，就可以晓得。因此良心就是刻在你的心板上。所以我现在都是在写历史，前阵子天天看疫情，看的现在我觉得该干什么还是得干什么吧。因为现在的事过去也发生，过去的事现在又发生。因为我在写那个1900年庚子年，你说真是，我本来这个书叫庚子之上，现在我都犹豫是不是要换书名，因为现在又是庚子之上，我怕人糊涂了。所以我在写的时候我真是里外的悲伤，看历史也是悲伤，看现在也是悲伤，而且其实都是人祸大于天祸。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在想，在整个庚子教案的形成过程中，我就发现你也不能说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徒全是对的。天主教当时因为他们起初在山东全部是天主教和那个就是义和团和民众的矛盾，所以在一定时候，在慈禧没有下令杀所有的西方人的时候，基督徒就新教教徒门口你只要写上是基督教徒就被保护。天主教和中国那个民众发生最大的矛盾在哪里呢？就是占地。引起整个义和团的就是我要占你的地，就是在你的地上盖我的教堂，就把你的庙拆了盖我的教堂，或者就是天主教赢得人信教的一个渠道是双刃剑。什么双刃剑？就帮助人打官司。因为当时民众确实有很多穷人啊、弱势啊，他是不会打官司，打不起就被欺负。那么他信教以后，天主教就有文化嘛，就帮助他们打官司。这个是早期人可以信主的一个渠道。但是这个渠道同时造成了什么？就是也会被人利用，就是诉讼里面的不公平。所以这个后来我就在看这个，简单来说跟这句话有什么关系。即便今天是在疫情时期，我们说话我们做事仍然要问一问你的良心。如果你说我是为了耶稣，为了主，为了教会，但我做违背良心的事可不可以？是不可以的。因为神的律法不相矛盾。如果一个人为了一个好像是宗教的好的目的做一个良心中恶的事情，那他和一个虽然没有神，不知道神，也不是基督徒，没有受洗，但是他按照他的良知他的良心来成全他本性中的律法，谁更能够显出神呢？显出神在这个世上呢？显出神的律法，就是这个我们所谓的有普世律法和良知相通呢？所以我看到无论历史中还是今天，我们都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中的律法，就是敬畏天，敬畏生命，爱人如己。那么在罗马书3:23-25，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那约翰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约翰一书2:2又继续说，他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因此这个神不单是我们的哈巴天父，他也是普天下信的和没有信的人的天父。这一位神是我们的神，也更是那些待救赎的神，是我们的牧人，也更是那些迷羊的牧人。所以你不要借着以神的名最后得罪了神。 上帝会不会行审判？
会的。
他会不会有惩罚？有警戒？也会的。我觉得就是任凭你一行，你们要折腾，好，让你我撤掉我保护的手，让你看一看，这个看一看，就今天的这个灾难看一看，既是让中国政府悔改的，也是让中国民族悔改的，但我要说，也是让华人教会悔改的。你以为我们可以站在神的一边来审判别的人的罪，而看不见我们自己的罪吗？因此在这里，你所有每一个人都要回到神的话语中。如果没有神的话语，那回到你的良心中问一下自己，我是否在这个时候当悔改，是否这个时候当重新认识生命。因此我觉得特别感动的是，保罗和约翰都在这里写到这个挽回祭，他是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的，不是人的义，不是基督徒的义，不是教会的义，不是某一个义，而是神的义，上帝的义。不要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基督徒有一种好像自义，那是多么的显明啊。现在我发现人都变得很聪明，再不聪明的人，他看不见自己自义，他必定能看见你自义。所以你最好我们这个时候凭诚实和爱心。那么第三个，上帝的心意与世人的态度有什么不同？约翰福音3:16-21啊，你们一起来念这一段，因为这是我们基督教最基本的，对吧？头两句大家都会背，后面就不记得了，大家一起来念。神爱世人，甚至你还没到下一章。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但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这是我们的福音。神的心意，他就是要人得救，无论是平安，还是让你有，让你的生命中产生波澜，他都是要你得救。无论让你喜乐，还是让你流泪，都是为了你得救。为什么说我们的信仰是福音呢？福音的意思就是，今天你因着神儿子，你可以脱离罪，脱离死亡，得救。如果我们传的是只有前面悔改，悔改接下来你不悔改就是审判，如果我们的主线是悔改，不悔改审判，这个不叫福音。现在人知罪的其实多多少少还知道一点。什么是福音？福音是得救，福音是你悔改以后能得救。所以你们看那个施洗约翰的洗是怎么样？洁净之洗，悔改之洗。而耶稣基督他今天让我们所设立的这个是怎么样？成为门徒，你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施洗，成为门徒。所以这是一个得救的喜，是一个圣灵内住的喜。所以其实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在特别是信主的前十年，我也喜欢以恐吓让人信主。你不信就下地狱，如果他不知道信了怎么上天堂，那他只能说下地狱就下地狱。所以我们传的更多的都是负面的，可能是中国人的天性，就是 negative 的，传的不是慈神爱所吸引他，而是棍棒打，你一不进来就打，打 打，我们都有一种就是像中国父母一样，把你吓唬你啊，你出去，警察叔叔把你抓回来。当你发现警察叔叔不会抓你回来的时候，就往外走。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都是惩罚诫命，有点像旧约。就我们跟犹太人真的蛮像的，我觉得法利赛人一大堆，动不动我们就会成为法利赛人。今天如果耶稣在我们这，保不准我们要把他钉死，因为他违背了这些律法，他做事不太合规矩。我们不会像耶稣一样想到那个驼背的妇人啊，这是神的女儿，岂能让他驼着背不医治他呢？你有牛有羊掉到井里河里，你上前要拉起来，难道就我们那种怜悯的心肠似乎就被我们的文化，被我们过去的教育给堵塞了？因此这个地方神爱世人，今天我们要传的福音不是耶稣基督来了，我们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是他的身体到这，就是定你罪的，定罪没有用，告诉你能得救有用，告诉你此刻如何从天上取得那个平安，如何来重新看待死亡，这个才有用。所以我们来看接下来第二个大项，第二点，灾难中我们当做什么。其实第一个点我只是让大家看见，在整个这个就是在整个这个从旧约到新约，我们常常一想到律法就是审判，其实律法显明罪，最后目的是拯救。即便是在旧约时期，甚至在旧约早期，每一个诫命每一个律法都伴随一个拯救，整本圣经是拯救为目的，不是审判为目的。这给大家看到这个，那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灾难中当如何行。第一个就是带祷认罪，堵住破口。认罪大家都知道认谁的罪啊？认自己的罪。你别动不动就是，当你是中华民族要认罪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你是中华民族中的一员。当你是中国人的文化有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这个文化里面有你，你里面也浸泡着这个文化。这叫先知视角。什么是先知？先知要站在民之中向神呼救，先知要像耶利米一样能够听见远处传来我族人被杀的消息，我以头为水，眼作内泉。先知不是审判官啊，先知站在神这边是要指出这个世代要悔改，但是先知要知道悔改自己也要悔改的，这是先知。所以认罪代祷，我们今天代祷一定要首先代祷者要认自己的罪，不然你不洁净，你的祷告抵达不了神的面前。如果你里面充满血气，充满自义，甚至充满苦毒，你说出来的话就是咒诅恶毒。所以你要先认罪，然后堵住破口。在你看我们来看民数记里面这一段，摩西和亚伦，亚伦是祭司，第一个祭司，摩西其实也是先知，也是领袖。所以我们今天也会，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是祭司，都是领袖，所以都是摩西亚伦。我们看他们是怎么做的。民数记16章45节，这个时候是耶和华对他们说的，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离开什么会众呢？如果你看前文就知道，这些以色列会众就是他们攻击的就是摩西和亚伦，以及也当然也攻击耶和华。所以耶和华说你们离开会众，我灭了他们。今天如果基督徒或者我们教会听到神说你们离开这个国家，离开这个民族，我灭了这些不幸的人，我们估计马上干了，马上离开了。那他们逼迫我们，我们不走了，灭了他们，灭了逼迫我们的人。 要我心里想想，我在写的时候，我后脊梁为什么发凉？因为神似乎也在对我内心中在说，虽然我这人因为一直是公共，算是公共人物，我都是话都是公开的，我不会这样讲，但我内心中有没有那种恨呢？被逼迫的时候有没有啊，巴不得人家被灭了呢？有。但今天摩西和亚伦怎么样？他们两人就俯伏于地，俯伏于地是敬畏，同时也是认罪，就俯伏于地就是求神不要。然后摩西对亚伦怎么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所以这里第一是要拿上你的香炉，从坛上火盛上其中。我们基督徒今天要去替别人代祷，首先需要你的生命中有祭火，你生命的坛上是有火的，不是你灭的。另外你拿着火也是要到民众中去，而不是拿着火啪像那个启示录一样，现在大家喜欢引用启示录的话，咋把这碗火到人头上去，是拿着火到人家中间。而且这个坛上的火加上香是什么意思？这个香其实后来我们就去，你去查经，它也代表着献祭、敬拜、祷告。所以我们说情与炉嘛，情与炉是敬拜祷告。所以你到民众中去，到民众中怎么能让瘟疫止息呢？民众来一起敬拜祷告赞美我们这位神，向他认罪。所以47-48，亚伦就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他怎么样？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上星期我讲了这篇道，大概又过了两天，我就接到武汉牧者联祷会他们的祷告以及一个视频，我就特别感动，因为那个祷告是黄磊的，引用的经文跟我一样，几处经文都是一样的。他就说，我们今天基督徒应当站在死人与活人之间，来堵住破口，为这个城市祷告，为这个城市守望，为这个国家祷告，为这个国家守望。今天上帝让我们做的是祷告守望的工作，是传加美福音的工作，而不是审判官的事情，审判不在我们。所以在死人与活人之间，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条，我们基督徒当做什么？翻一下，第二条是蒙召传讲悔改得救。约拿书里面这个故事大家都非常熟悉，约拿书里面就往尼尼微大城，我记得上次在你们这讲到的时候，我就讲我要在我们教会讲约拿书，对吧？我当时就想讲约拿书，但我准备的时候上帝就说，你讲约拿书就是你选择你的角度，它有偏颇之处。在这个时候他说，你要来讲一个把整个神是怎么样看这个事件的，怎么样看基督徒的。所以但是约拿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当然我也觉得是我作为一个传道人心里最大的负担，就蒙召传讲悔改得救。但是约拿书里面他是让他们悔改，他不想去传，为什么？这帮是坏人，对吧？而且这是一个不信神的一个外邦人的地方，而且这些人不仅不信神，而且罪恶滔天，不仅罪恶滔天，而且逼迫神的子民。这三条我不用讲像什么，大家都能看出来。但是上帝说你要去传讲的时候，最后硬是把他弄去传讲，传讲悔改之道。如果只是让他们悔改然后被审判，约拿会不愿意去吗？约拿不愿意去，是约拿比你我都更认识这位神。约拿知道一传讲悔改，万一一悔改神就一定是赦免，所以悔改后面跟的是赦免，悔改后面跟的不是审判。所以我们 一句话说出来，我们说今天我们当悔改，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我们心中没有说出来的那半句话，是不然你就得审判，还是悔改了你就得救？你心中是后半句没说出来的是什么话，你说出来的那句话的语气和态度就怎样？神审判什么？神你审判我们心中那半句没说出来的话，你的动机。所以这里，但是我们也会讲，那坏人他不悔改啊！你看，即便是尼尼微，当时是碰到灾难，他们马上悔改了。我们看下一页，三章十节。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降祸于他们了。神就对那个约拿怎么说呢？他说，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心呢？那今天中国止不止12万人？一个武汉止不止？岂能不爱心呢？当你我说话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到上帝那个岂能不爱惜的那个心肠？我常常在想，哎，我觉得我人生最大的一件事都不是写作，也不是做一个好传道人，啥都不是，就是讨我爸喜欢，天父喜欢，不是我现在这个爸，现在这爸也讨不了，他现在糊涂了，讨天父喜欢，这是我信主那一刻就定下的我的决心，所以我没有那么在意其他的事情，我就讨天父喜欢，我就是在想天父喜欢怎样的女儿，是天天恶语相向的呢，还是有那份使人和平能体贴他心意？他什么心意呢？父心中是审判为主还是救人为主？父心中是怜悯为主还是要人献祭为主？很显然他爱施怜悯，他甚至能要舍了他的独生爱子为人死了，以便能救一些人。你想这样一位神，你想讨他喜欢，你真的要检点自己的心和口。还有这里，但是你用不用担心恶人没有得恶报啊？不用你担心的。好，你看约拿他去报告了，然后本来他是希望尼尼微被毁的，但他去报告以后尼尼微不被毁了。但是你们看下一卷书，拉红书，拉红书因为尼尼微城的人又继续作恶，这个神悔改了没降灾，他们继续作恶，做得更甚，怎么样？最后他们还是终至灭亡。所以审判交给神，你我即便是这一个约拿被神差派的，要存全然上帝放在我们心中的那个怜悯，那个传福音的心，那个使人得救的心去传讲。约拿会不会说，你看我早说他们要灭吧，你这折腾一通，你说约拿书是不是乱折腾一通？不然反正也是要灭，直接来拿红书就可以了吗？不是的，上帝无论是审判他们、赦免他们、挽回一次，后来又审判，都显明一件事，显明神的公义和怜悯。所以即便今天末日降临，即便明天就是末日，今天你我当传的也是此刻悔改能得救，而不是说你不悔改明天就是审判。你传讲明天审判的目的也是为了让人得救，不是为了让人绝望。第三条我们当做的是高举耶稣，引人信神。在民数记里面，我们还是从前往后再看民数记里面，我们你看约翰福音3章14节到15节，耶稣向尼哥底母谈永生，那个时候就专门指着自己就说道，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那回头看摩西在旷野举蛇呢，就在民数记12章6节一直到9节，我们一起读 读点经文啊。啊，时间问题算了，不读了。其实这里大家都知道，他第一就是当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的时候，蛇咬了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面前就去悔改了，就说我们愿耶和华和你是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蛇离开我们。百姓要求的是蛇离开他们，但神并没有按照百姓要求的摩西的祷告来做，而摩西神让摩西说你制造一条，其实就是铜蛇挂起来，凡被咬的遗忘这蛇就必得救。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神的救恩是怎么样高举这个铜蛇。其实我们看到新约耶稣也说了，这就预表着耶稣高举这个救恩替死。当你来看这个替死，相信这个替死，相信其实就是相信神的办法的时候，你就得救了。有没有百姓没有去看这个铜蛇，看着自己的伤口或者看着身边这些蛇，因为蛇还没走啊，伤口也没有愈合啊。我们如果看着伤口看着蛇，我们就觉得神根本没有救。那么那些信了的看这个铜蛇得救的人，就当跟旁边的人说，哎，你赶紧抬头啊，看这个铜蛇你就能得医治，你看我就是看了铜蛇得医治的。所以这叫传福音，看耶稣，传福音就是看耶稣，而不是旁边的人说你看你就是不信神，所以你看你这就不得好就得死，你看我这信神就好了。你不是让人看你啊，看你信神或不信神，跟他成为划开一个界限，你就得死我就得好，而是让人说告诉人家我怎么好的。你要看耶稣，今天的教会也是这样。我们的教会不是说你赶紧来教会，来教会你看你就被医治，不来教会在外面传染。当然今天中国大陆连教会他们也开不了，都网上教会，因为不能聚会聚集。这里我们传福音，我觉得神也是借着这次的这种，就是先是政府的逼迫，大教会变成小教会，现在借着疫情小教会也没了，一个一个人，你能不能让你的家人来看耶稣，你能不能让你身边你微信群的人来看耶稣，还是你今天传递的是你的血气。甚至我们里面有讲啊，你不释放谁谁谁那就不能止息瘟疫。上帝为了一个人让那么多其他的牧者待在监狱里面，甚至进病房，这叫什么事？就是连点逻辑都没有。上帝是这样的人吗？这个人就重要到上帝为了他可以惩罚所有的人吗？我相信这个人也是我的朋友，他自己不会这样想。你如果这种血气，你一定要怎样怎样对待一个人，怎样怎样对待某一个教会，那你没有想想武汉有多少神的子民，武汉有多少的牧者，即便你最关心牧者，武汉还有多少牧者。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正是让人看见我们基督徒的眼光在哪里，心在哪里。所以第四个我们基督徒当做的，身在其中求神赦免。路加福音里面这个最重要的就是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孤楼地，在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是我们的榜样，耶稣替死，不是如果他要很崇高的替死，他单独他可以想办法不要在犯人中间吧，他单独挂一个地方行一个神迹，他就是在两个犯人中间，两个真有罪的人中间。因为耶稣道成肉身就是来到我们这群人中间，是我们这群真有罪的人中间，他在那里被挂上，并且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希望这句话是今天我们教会我们基督徒为这个疫情的祷告，父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为政府祷告，为官员祷告，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父啊你赦免他们。 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说到十三节啊，从这十二节一直到二十一节，我们来看我们今天当怎么做。十二节到十三节，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所以今天接下来中国经济一定是有一个滑坡，所以这个时候教会中会有很多人有困难，无论是在这里做两边生意的啊，我们这个教会可能问题不大啊，像我们丰收华夏教会就有很多人会困难，那中国大陆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经济上困难就会有更多。教会彼此，教会中教会彼此之间要彼此帮补，所以这个客要一味款待。十四节开始他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要咒诅。你今天的咒诅都是使人跌倒的那些石头，今天的咒诅都是使神的爱在这个世代被蒙上一层的。你这张口岂能又出赞美又出咒诅呢？岂能又敬拜神又咒诅呢？而且上帝的公义在那，你咒不咒诅上帝都会按公义而行。所以我们的口要拒绝咒诅，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最重要的是，今天这个时代，今天这个世界充满了恶，我们基督徒不要因为这些恶引动我们里面的恶，不要因为别人的逼迫引动我们里面的咒诅，不要因为这个世界是恶的我们就以恶对恶。上帝对我们，上帝的审判是从神的家中开始的，是从我们这些信的人、知道律法的人开始的。你心中究竟有多大的血气、多大的恶、多大的自义？你有没有以神为圣？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小心。其实当我们的自义、当我们的恶充满我们里面的时候，当我们个人被别人攻击，哪怕不管是主外还是主内的时候，我们也要反击。当我们集体被攻击，我们也要反击。然而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如羊被带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今天你信主不是因为耶稣灭了哪些城，是因为耶稣替你我而死。好，最后一条就是不受迷惑，保全灵魂。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八到九节，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刻就到。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明显现。然后继续路加福音里面二十一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也在讲末世啊，他说，但这一切的事已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但这些事必将为你们的见证。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 这段什么意思？就当末日来的时候，当我们觉得哎这些地震啊、灾难啊、人心的毁坏啊，包括瘟疫啊，这些都会发生，但末日并不立刻就到。还有一件事，在末日来之前，我们必被别人逼迫交到会堂，这些事都会发生。所以当你盼望耶稣快来的时候，我们常常想的是耶稣跨现在一来就审判了别人，我们就扬眉吐气。错了，耶稣快来的时候，当你呼唤耶稣快来的时候，也就是在呼唤你被逼迫的时候。主的教会会被逼迫，然后末日才到。所以我们这个我不做什么特别的，好像我的观点、我的定义，但我知道神的心意就是怜悯、爱与公义、审判并行。但是你我不是神，你我是基督的门徒，也是基督一体中的一部分肢体。你我要行的、要传的，就是耶稣的福音。耶稣的福音不是审判。耶稣的福音是得救。耶稣在地上他发怒是在圣殿里面发怒，耶稣的发怒还真的就不是对着外邦人去的，你去看看整个四福音，耶稣几次发怒，对法利赛人发怒，对圣殿里面做买卖发怒。我们就想一想吧，你别担心别人被审判，我们先担心一下自己。在这个时候你呼唤别人悔改的时候，先呼唤教会，先呼唤基督徒自己悔改。门徒在灾难中当如何行？第一，带祷认罪，堵住破口；第二，高举耶稣，引人信神；第三，蒙召讲传讲悔改得救；第四，身在其中求神赦免；第五，不受迷惑，保全灵魂。我们一起祷告。全能主，真是感谢你，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在十字架上替死的样子就在我们面前。你是在两个罪犯之间，你像一个罪犯所说的，当他说你求你纪念他的时候，你立刻对他说，今夜我们就同在乐园。当你这样说的时候，孩子今天真是实在是感受到你这句话也为我们，为这个世上尚不认识你的人，为这个世上特别是中国那块土地上借着这个世界能够看见你在身边的人所预备的，你巴不得每一个人此刻都能说，主你纪念我，你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你就会对他说，今夜此刻你就与我同在乐园。亲爱的恩主，你除去我们里面的血气，除去我们里面的自义，除去我们里面自己为神、自己来做审判者的那个心。主啊，你让我们的心中真是被你洁净、被你做隔离，也让我们的口满了你的恩言。主啊，当我们呼召人悔改的时候，主，我们以恶的心在心中，还是以善的心？我们以赐平安的心，还是盼望神惩罚的心？主，你来明鉴，你并且向我们显明我们那心中的意念，使我们可以在你面前因着圣灵的感动来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今天在这里祷告，求你的赦免，求你的怜悯临到中华民族，求你的光照亮每一个在绝望中、在黑暗中的人，求你的光照在每一个还不认识你而因此惊慌惶恐的人身上，也求你的光照在每一个认识你的人身上，让我们真是脱离死的捆绑，因为这死的毒钩已经不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已经得着了永生。让我们转眼仰望耶稣，让我们看你所在的地方，让我们看天国，看我们的永生，也因着我们这个看， 使我们身边惧怕死亡的人，在绝望中的人，能够看耶稣基督的替死，看永恒的生命。亲爱的恩主，愿这个时代是人们能够归向你的时代，愿这场瘟疫不是白白让我们受苦，也更愿我们的心在这场瘟疫中，身体和外面被洁净，里面更被你的宝血洁净。主，谢谢你，你祝福，特别祝福湖北的牧者和教会，祝福中国的牧者和教会，让他们在这个时代被你洁净，传递你的光和爱。主，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谢谢。